忧伤沉重的心灵，在四处角落黝黑的地方低声呻吟。我们需要看见，给我们一束光，一个希望。基督的儿女，当献上自己，响应这发自心灵的呐喊，燃烧一生，点亮黑暗。宣教士故事，燃亮的一生。
你好，亲爱的朋友，欢迎在周末时分收听《燃亮的一生》节目，我是吴爽，欢迎你。他曾是葛培里的岳父，更是中国人的朋友。钟爱华用一生守望、安慰、陪伴，他走进病房、穷乡，走进人的心里，用生命诉说耶稣的爱。这样的忠心是最深的荣耀。今天燃亮的一生继续为你播读《钟爱华传》，由吴爽为你播讲。上一集为你讲到，诺曼·帕特森医生来到了中国清江浦，和钟爱华一道工作。给医生们的孩子做家庭教师的阿萨利·哈勒姆也来到了中国，二人之间会有什么交集呢？欢迎收听《钟爱华传》第36集。
他是一位医生，他也是著名布道家葛培里的岳父，他更是一位曾来到中国传扬福音的宣教士，他的名字叫钟爱华。
钟爱华传，燃亮的一生正在为您播出，欢迎收听。
像钟爱华一样，诺曼既有热情又充满喜乐，甚至比钟爱华还爱搞笑，很快受到当地中国人的欢迎。诺曼在中国长大，非常了解中国人，这种同胞式的理解和友善快乐的情绪，几年后帮助他脱离了危险。当时他用权宜之计开车送了土匪一程，而这些土匪本来可能想绑架或杀人。钟爱华本来计划每天和诺曼打一会儿网球，以免这个刚刚从弗吉尼亚医学院毕业的实习生感到无聊和孤单。可他的担心是多余的，年轻的阿萨利·哈勒姆从美国来到了淮安，不是来做宣教士，而是来当蒙哥马利的三个女儿和耶茨的三个女儿的家庭教师，再加上钟爱华的三个女儿。当时三个宣教站的九个女孩在一起学习，其中六个女孩长大后成为宣教士，其余三个女孩，一个与她的科学家丈夫成为新墨西哥州一家教会的支柱，一个嫁给了密歇根州大急流城的基督徒教授，还有一个成为葛培里的妻子。阿萨利在乘船来中国时被小雅各告知，诺曼·帕特森那是一个王子般的年轻人。他后来说，我永远忘不了第一次见到钟爱华夫妇和帕特森医生时的情景。抵达淮安几天之后，他们一同从清江浦赶来，到蒙哥马利家共进晚餐，我当时就住在那里。听到车的响声，我抬头向窗外望去，看到一辆我所见过的最小的汽车，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这么小的汽车竟然下来三个成年人，这辆小汽车让我感到惊奇无比。在后来的日子里，帕特森医生多次开着它来看我，而我的感觉是他应该扛着这辆车，而不是让车载他过来。诺曼在认识阿萨利之后不久就彻底地爱上了他， 于1896年戴德生和玛利亚在宁波面临周遭反对的情形完全相反。诺曼和阿萨利周围的宣教士前辈们都尽全力撮合这一对年轻人。钟爱华夫妇邀请阿萨利和他们同住。在写给母亲的信中，阿萨利说，他们是我见过的最吸引人的夫妻，妻子是那么迷人，而钟爱华又充满生气，风趣幽默的同时将生命完全献给上帝，侍奉上帝对他来说就像呼吸一般自然。他们还有三个非常可爱的女儿，对于从来没有被情侣照看过的罗莎和路德来讲，一切就像童话故事一样。阿萨利又说，这两个医生在一起从来不会有无聊的时光。记得有一次我住在钟医生家，帕特森医生来和我们共进早餐，他坐在钟医生旁边，当时钟医生正在把盘子和煎鸡蛋分发给大家。当帕特森医生伸出手来接他的盘子时，钟医生突然将鸡蛋翻入他伸出的手中。我永远忘不了帕特森医生脸上的表情，那是唯一一次他瞬间丧失了语言能力的时候。1929年，两个宣教站的宣教士和家人都聚集在钟爱华家里共度圣诞节。那是一个白色的圣诞节，钟爱华那天要出诊，需要穿行雪地，但他及时回到了装饰一新的家，换了衣服，坐在装饰一新的餐桌前。阿萨利在写给家人的信中回忆说，年轻小伙子们都穿上了燕尾服，钟爱华夫妇穿了晚礼服，我穿了一件红色天鹅绒外衣，我们一共有25个人，共同度过了一段极其美好的时光。当晚的餐桌上有烤火鸡和栗子烧鹅，还有玉米粥、鸭肉末、英国豌豆、奶油马铃薯、西兰花、烤火腿、蔬菜沙拉、自制糖果、 Coco、 各种坚果和水果蛋糕。晚餐过后，史蒂文斯先生弹起了吉他，我们一起欢唱着古老的南部歌曲。诺曼和阿萨利于第二年，也就是1930年在上海结婚。结婚当天刚好遇上暴风雨，领事和客人都因为街上的雨水而迟到，电灯也出了故障，仪式只能在烛光下举行。1931年6月12日，帕特森的第一个孩子在钟爱华家出生的那天，弗吉尼亚听到诺曼追着罗莎和路德玩闹着说，你们要小心，我最擅长整小孩子了，今天已经整了一个小孩半天了。到19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仁慈医院黑热病患者的数量超过了其他所有疾病患者数量的总和。医院安排了3对护士负责为黑热病病人注射，2对负责早上，1对负责下午。在仁慈医院大门外新建的特殊客栈也用于接纳黑热病患者。1930年，进口蒲酸替钠的德国公司驻上海负责人科尔科纳兹告诉钟爱华，清江浦已经成为中国使用蒲酸替钠最多的地区。科纳兹本人是一名反纳粹主义者，也是一名基督徒，他数次拜访过清江浦，他对孩子们特别好，孩子们也都喜欢他。科纳兹送给路德一只名叫普林斯的小警犬，这只狗有一身漂亮的黑毛，在中国人看来更像是一只狼，它既是天生的看门犬，又是惹人喜爱的宠物。科纳兹利用假期对仁慈医院治疗黑热病的情况进行了拍摄，之后清江浦的名字一下子在德国流传开来，钟爱华成为世界知名的黑热病专家。他为英国专家乌德拉夫撰写治疗黑热病工作标准提供了大量的素材。清江浦仁慈医院诊疗的黑热病病人的数量比中国其他医院诊治总量加起来还要多，成为世界上最大的黑热病治疗机构。当时仁慈医院已经成为中国最大的长老会医院。几年之后，当医院增至380张床位时， 仁慈医院成为世界上最大的长老会医院。钟爱华在给母亲的信中说，获得如此大的祝福，我需要不断的祷告，祷告我们不将心智和目标放在看得见的属事工作上，我们最需要的是使用所有机会为上帝赢得更多的灵魂。当时蒋介石和共产党决裂，对于中国的普通老百姓来讲，政府的腐败、阴谋、欺诈完全没有改变，眼前的景象使人无法抱有任何乐观的想法。曹医生神情低落地和钟爱华说，我们能做的就是每天工作、吃饭、睡觉，不要去想明天会怎么样。在19世纪20年代，仁慈医院的发展前景总是与时局有着紧密的联系。刚消停了没多久，战争的风声又传来了。好，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你的收听。亲爱的听众朋友，咱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
我害怕的时候，你紧紧抱住我，当我觉得我不行，你告诉我可以，你就是那最爱我的主。我紧紧抓住你，我永远不放手，我看到你独身自为我钉死在十架上，我紧紧抓住你，我永远不放手，是你医治了我，是你从未离开过我。我紧紧抓住你，我永远不放手，我看到你独身自为我钉死在十架上，我紧紧抓住你，我永远不放手，是你医治了我，是你从未离开过我。我紧紧抓住你，我永远永远不放手，我看到你独身自为我钉死在十字架上，我紧紧抓